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哈，你正舒舒服服的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然后旁边有一台人形机器人正拿着抹布帮你擦拭玻璃茶几。
嗯，这种画面现在是越来越不科幻了。
对呀，这台机器人其实非常聪明，它透过视觉镜头，精准分辨出那是你最心爱的马克杯，还很小心翼翼地避开它。
这是他那颗强大 AI 大脑的功劳。
没错，但是呢，就在他转身准备去洗抹布的时候，那个核心运算系统突然因为过热，或是某个软体冲突，稍微卡顿了一下。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系统宕机。
对，就这么0.几秒的宕机，他的金属机械手臂因为惯性，离你的头部已经不到10公分了，
哇，这听起来挺吓人的。
很吓人。那这时候是什么机制决定了它会立刻锁死马达，在半空中刹车，而不是像个失控的大金刚一样直接挥拳打中你？
其实这时候救你的不是他的大脑有多聪明，而是一套隐藏在晶片最深处，我们叫做功能安全的终极防线。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要来探讨的主题。我们要带你一起看懂科技媒体 Maker Pro 在2026年最新发布的那份产业深度报告。
嗯，这份报告真的点出了一个很核心的趋势。
对，我们要来看看，当这些具身智慧，也就是会跑会跳的 AI 机器人准备走入你我的生活时，工程师们究竟用了什么黑科技来确保这些钢铁巨兽不会暴走？
没错，其实知识的价值在于理解跟应用。我们今天要谈的不只是机器人怎么动，更重要的是他们怎么决定停下来。
没错，这是从自动化走向自主化的一个典范转移。决定一台机器人能不能走进你家客厅，关键就在这个无聊却致命的功能安全，也就是业界简称的 FUSA。
OK，好，那我们就先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哈。我们就从这场典范转移中最致命的瓶颈开始说起。
好。
我看完报告里写的那个传统架构啊，脑海中直接浮现一个很荒谬的画面。
怎么说？
这就像是你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拥有爱因斯坦智商的大脑，这个大脑可以瞬间计算出完美的走路路径，还有辨识周围所有的障碍物。
负责视觉跟路径规划。
对，但是呢，这个机器人的神经传导速度却像树懒一样慢。哈哈，这个比喻很有画面感。
因为过去的设计啊，是用两套完全独立的硬体在运作，一套是负责思考的 AI 电脑，另一套是专门负责紧急刹车的安全控制器。
没错。
为什么过去要这样设计啊？把大脑跟神经切开来，遇到紧急状况根本来不及反应吧？
其实这里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在于，在过去的工业环境里，这种分离式架构，也就是 AIPC 加上 Safety PLC 的模式，反而是绝对安全的标准做法。
绝对安全，可是它很慢耶。
因为工程师觉得物理隔离最安全啊，不管你那个 AI 电脑怎么当机、怎么中毒，我的刹车系统是在另一个完全独立的铁盒子里。
哦，所以两边不会互相影响。
对，只要周围的感测器一被触发，它就是无脑切断电源。这对那种被关在工厂铁笼子里的传统机器手臂来说是非常有效的。
可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的机器人是要在办公室端咖啡，或者在医院里走来走去的。
没错，所以跨硬体的通讯延迟就变成了致命伤。
就是讯号传递太慢，对吧？
对，大脑看到危险，要把讯号转移，透过实体排线传给独立控制器，然后再下达指令停下马达。
这样要花多少时间？
几十毫秒。
听起来好像一眨眼而已。
在人类感觉是一瞬间，但在高速运转的机械世界，几十毫秒的延迟，手臂可能就多挥出去了几十公分，这足以造成人类骨折的。
哇，那真的很危险，而且两台主机塞在机器人里面，体积也太大了吧？
对啊，所以根本塞不进家用的轻量型机器人体内。
等一下，那这里我就有个疑问了。
说说看。
既然当初把大脑跟刹车分开，是为了怕 AI 宕机拖累刹车，那现在业界硬要把它们整合在一起，难道不是为了解决延迟，反而增加了宕机暴走的风险吗？
这个质疑非常合理，但业界并不是盲目的把它们混在一起，这就带出了现在的主流趋势，也就是所谓的软体定义安全。
软体定义安全，这是什么概念？
工程师现在透过一种极度精密的硬体分区技术，在同一颗系统单晶片上，让这两者共存，但又达到物理级别的隔离。
接下来这个部分真的非常有趣，我来用个比喻，你听听看，这样理不理解的通？
好啊。
这就像是在一栋超大型的企业大楼里面，高楼层有一群正在疯狂进行头脑风暴的创意团队，他们就是负责非安全性任务的 AI 模型。
嗯哼，每天处理海量资料。
对，但是在大楼最深处的地下室藏着一个绝对隔离的防空洞，报告里叫做安全岛。
没错， Safety Island。
这个安全岛里运行的是最高等级的即时作业系统，完全不受楼上创意团队的干扰。
嗯哼，
也就是说啊，这个安全岛里面坐着一群铁面无私的保全，楼上怎么疯狂发挥都没关系，但是大楼内部有一套专属的紧急广播系统，
也就是晶片内部的总线沟通机制。
对，一旦创意团队失控了，地下室的保全可以透过广播，在几微秒的时间内直接切断电源，接管整栋大楼，完全隔离，但又极度迅速。
没错，你完全抓到了精髓，微秒级的介入就是关键。
微秒级，真的是瞬间呢。
因为都在同一颗晶片内部沟通，延迟被压缩到了百万分之一秒，底层的硬体安全机制能以近乎光速的速度强制接管控制权。
哇，而且这样整合成一颗晶片，是不是也省了很多空间和成本？
绝对是，线材减少了，更新软体也更容易，这意味着终端产品的成本雪崩式下降，你我才能更快在生活中负担得起这些设备。
这对消费者来说真的是好消息。不过解决了晶片内部的传输速度是一回事，但机器人终究要在实体世界活动啊。
是的，
报告里提到，现在不再只靠死板的实体为例了，而是三大安全支柱，其中提到一个叫做黑盒子化预认证模组的东西，还有它跟那个 IEC 61508规范有关。
要理解这个黑盒子，我们得先看看传统工业认证有多痛苦。像是 IEC 61508这种规范，它要求设备的故障率必须低于十亿分之一小时。
十亿分之一，这怎么算得出来啊？
对啊，你要证明每一行程式码都不会出错。如果机器人公司自己从头开发，跑完认证可能要耗费两三年。
两三年也太久了吧，市场早就变了。
所以现在的做法是把最核心的保命逻辑直接封装成一个无法篡改的黑盒子模组，然后先拿去通过认证。
哦，所以开发者直接买这个黑盒子装进去就好了。
对，这样就能大幅缩短产品上市的时间。
原来如此。那在这三大柱柱里，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个动态安全包络。
哈 ,Dynamic Safety Envelope。
对，以前我们去工厂，机器手臂旁边都有黄色封锁线或是红外线光叉，人一走进去，机器就啪一声断裂死机。那这个动态包络是怎么运作的？可以请你重点解释一下吗？
没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与正大的产业全景连接起来看，最关键的就是那个感知、决策到执行的安全闭环。机器人现在有高算力平台当大脑，还有专用控制器当脊髓。当它的 3D 视觉辨识到有人类靠近时，它不仅知道那是一个人，还能分析你的意图。
意图？它怎么知道我想干嘛？
譬如你伸手靠近，它会在系统内部快速计算一个数值，叫做碰撞剩余时间。
所以这代表防护机制从被动防御进化成了主动预判。
没错。
这代表什么意义呢？就像是以前是装一个实体的铁笼子，现在机器人可以透过电子讯号直接去改变马达的输出扭力。
对，它不会死板的停机。
这就像是在跟人类跳一支默契极佳的双人舞，它能预判你的舞步来改变自己的速度或是退后，而不是一碰到你就立刻死机倒地。
这个比喻非常精确。动态安全包络就像是一个隐形的防护罩，它会随着环境实时计算，确保时钟与你保持安全的距离。这是在建立人类对机器人的信任感。
真的，如果它动不动就死机，热汤早就洒满地了。
没错，而且根据2026年的工业眼睛报告，这种 AI 安全已经是产品能不能进入医疗、养老这些高度敏感市场的标配了。
报告里有提到市场的分级应用，对吧？可以帮我们稍微拆解一下吗？
好，他们把边缘 AI 安全平台分成几个等级。首先是高等级，这会动用 GPU 从级，加上即时冗余运算。
冗余运算就是像飞机的双引擎那样有备份系统，对吧？
对，同时跑两套一样的系统。这种是应用在对容错率为零的场景，例如在街上走的人形机器人，或是精细协作的医疗手术。
对，手术刀在肚子里绝对不能有微秒的误差。那中等级的呢？
中等级就是我们前面聊过的内建安全岛的通用型 SOC。
了解，这用在哪里？
像是工厂里的那种 AMR 自主移动机器人，或是智慧仓储的搬运车，确保他们看到人走出来时能瞬间精准减速。
那最后轻量级的呢？报告说是用 MCU 搭配软体看门狗机制。
这个机制很有趣，你看门狗没有定时收到主系统的回报，就会强制重启或锁死马达。
这听起来就像火车驾驶室里的死人开关呢、啊、司机没踩踏板，火车就自动刹车。
完全一样的逻辑，这种就应用在你我家里会闪避障碍物的扫地机器人，或是商场的导览机器人，用价低的成本达到完美的家庭安全平衡。
嗯，这样一路聊下来，真的会让人对生活中的科技产品产生不一样的感觉。
是的，
下次你在医院看到递送药品的机器人，或是家里那台异常聪明的扫地机时，你可以想想他们大脑里正在进行多么精密、分秒必争的安全运算。
其实我们今天了解到，机器人的大脑越来越强大，但真正促使他们走出封闭实验室，进入开放社会的，反而是那些藏在硬体深处的软体定义安全。
嗯，还有那个动态预判的技术。
对，这个才是他们能安全落地的关键。
没错。那么在我们结束这次的深度解析前，我想留给各位一个有趣甚至有点挑衅性的问题去思考。
哦，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谈到 AI 透过计算那个碰撞剩余时间和人类意图来动态调整自己的行为，
就是动态安全包漏。
对，但反过来想，当机器人变得无所不在，而且他们都遵循着这套极度理性的数学安全距离时，
嗯哼，
我们人类会不会在潜移默化中，为了配合他们的安全逻辑，而改变了我们自己在公共空间里走路或是伸手的习惯？
哇，这个反思很有意思，
对吧？究竟是机器人在适应我们，还是我们不知不觉中被写入了他们的安全演算法里？这个问题就留给各位慢慢咀嚼了。
真的很值得思考。
感谢你的收听，与我们共度这段求知的时光。鼓励大家继续保持好奇心，我们期待下一次的深度解析再见喽。